那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啊，叫做“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那在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领受你真理的人都从你的真理当中得力量。我们特别求主你赐福给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引导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膏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耳朵，让我们知道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求主，你就让我们可以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按着你的旨意前行，我们就得你的祝福，我们就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求主施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刚才呢，我们姊妹已经帮我们读过了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8章1到8节这里面讲到，主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教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他就讲的就是一个寡妇在一个城里面向不义的官去哀求，然后最后这个官也为了他伸冤，然后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么主会快快的给我们伸冤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当中去看一看主他给我们的心意有哪些，我们求主来带领。那今天的经文呢，我要跟大家从3个方面来去分享。那第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的鼓励，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主耶稣他其实讲这个比喻的故事，就是为了鼓励我们祷告。那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该怎么祷告呢？他其实一上来就跟我们讲了，他一上来就说，他讲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吧？这是主讲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借着这个经文去思考。我说，主讲这个第一句话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路加福音18章第1节，他说，其实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呢？你不是选择祷告，你就是选择灰心。凡是我们不愿意祷告的事情，其实我们已经灰心了。比如说，如果我们不愿意为在上掌权的祷告，说明你对在上掌权的已经灰心了。如果你不愿意为社会环境去祷告，求主让这个社会环境变得更有利于福音工作，你其实对社会环境的改变，你已经灰心了。当你不愿意为你的配偶去祷告的时候，说明你对你的配偶很灰心。当你不愿意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时候，就说明你对你的孩子很灰心。但是上帝在这里借着这个经文，他想告诉我们的呢，不是让我们灰心，恰恰相反，主设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祷告。就是除非我们祷告，我们才能驱赶灰心。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事情能够让我们灰心的。你去睁眼去看，你去看新闻，你去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之前看有个人讲一个事情，他说其实讲到新闻的话，大家确实很喜欢看负面新闻，说负面新闻看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因为人喜欢看负面新闻，而是这个世界确实很多糟糕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其实我们看这些东西，越看我们真的是越容易灰心的。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其实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不要让灰心吞吃了我们的祷告，恰恰相反，我们要用祷告来驱散灰心。一个基督徒不祷告的时候，其实他在做什么事情呢？其实他就是许可，甚至是邀请灰心来占据自己的灵魂，来吞吃自己的灵魂。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盼望带给世界。其实基督徒是最能把盼望带到世界里面来的。而你要把盼望带到世界里面来的话，那么你特别需要的是什么呢？你特别需要的就是祷告。 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越多的祷告，然后我们就越有信心，我们看见的就越多，我们就越多的喜乐。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仅把盼望带到自己的心灵当中，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的心充满了盼望，而且我们越祷告，我们就越有能力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周围的世界带来盼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祷告的人是这个世界里面最明亮的光。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当我们很多祷告的时候，世界的灰心就不能吞吃我们。相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天上的光带下来，把世界里面的灰心给驱散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要看到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灰心，要么是祷告。你应该选择祷告，用祷告驱散灰心，而不是让灰心吞吃了你的祷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他讲这个寡妇，其实这个寡妇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就是这个寡妇，主耶稣讲这个寡妇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去看一个祷告的寡妇。就是他提醒我们什么？他提醒我们说，在困境当中更要祷告。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其实她有很大的困境。怎么很大的困境？她遇见的不是一个好官，她遇见的是一个不义的官。这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寡妇自己又是什么情况呢？她是一个寡妇，她孤立无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寡妇特别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个寡妇没有让这个困境淹没自己，没有让灰心淹没自己。其实我们换位思考，如果我们自己是这个寡妇，我们真的是特别容易说，哎呀，我这样子，你看我孤立无援，你看我这个官也很糟糕，我灰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看这个寡妇，她不是这样子的。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比喻这里面这个寡妇，她是怎么样子？她是不断的祷告，他是不断的呼求，他去求这个不义的官，求了一次不行再求，求了一次不行再求。然后经文里面讲的说，这个官多日不准，但是后来这个官说，哎呀，我虽然不惧怕神，我也不尊重世人，但是因为这个寡妇呀，我觉得他烦扰我，算了算了，我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说，这个寡妇他通过不断的呼求，最终他得胜了。所以他有什么？他的困境消失了吗？他的困境没消失，这个官还是一个不义的官。他自己的生活困境消失了吗？没有，他还是一个寡妇。但是他得胜了。他怎么得胜？他的得胜不在于势力，他的得胜不在于才干，他的得胜不在于困境变成了顺境，他的得胜是在于他坚持不懈的祷告，他坚持不懈的呼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寡妇身上一定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要向上帝献感恩的祷告，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也要恒切的呼求，直到得胜。不要让灰心吞吃了你的祷告，要让你的祷告驱散灰心。这是我们讲的，我们说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看看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时候，这个寡妇在她身上给我们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她虽然有很大的困境，但是她借着坚持不懈的呼求，她得胜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并不会比这个寡妇更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没有这个寡妇这么坚持，我们很多时候轻轻松松的，甚至随随便便的祷告了一下，然后看到情景没有发生改变，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不祷告了，我们就许可灰心来吞吃我们祷告了。不，要学这个寡妇，绝不让灰心来吞吃我的祷告，恰恰相反，我要不断的祷告，直到灰心彻底被驱逐出去，直到看起来的困境最终变成得胜。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在这个寡妇的身上我们要看到。那我们说第三个我还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说常常祷告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它厉害在哪里呢？就是常常祷告能够突破困境。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寡妇其实她是有困境的，那么她的困境怎么得胜的呢？她没有靠钱财，她没有靠势力，她没有靠关系，她只是靠着不断的呼求。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是上帝赐给我们突破困境的利器。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有困境，各种各样的困境，家庭当中的困境，亲子关系的困境，教会建造的困境，传福音的困境，与人相处在职场上的困境，我们的困境是非常多的。我们怎么能从困境当中突破出去呢？我们经常去说，我要参加这个培训，我要参加那个学习，我要掌握这个技能，我要有那个方法。我们说，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有力的方法，特别强的方法，特别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常常祷告。只要你常常祷告，你就一定能够突破困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祷告是什么？我们说祷告不是帆船，而是火箭。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去看帆船，帆船是受环境所影响的。假设一个帆船在海面上，正好海面上一点风都没有，这个帆船是动不了的。但是火箭呢？昨天如果大家看新闻就知道，那个马斯克那个猎鹰9号他又去试射了，然后又进步了一次。虽然最终这个火箭没有达到这个预定轨道，但是我们看了还是欢欣鼓舞。为什么？因为火箭和帆船不一样的地方，火箭是突破的东西，火箭是突破的东西，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祷告不是被环境的风吹着走的帆船。很多基督徒的祷告真的像帆船，就是环境顺利了，哎呀我最近涨工资了，哎呀我最近跟我的孩子关系好了，哎我很开心，我就要祷告。但是最近有困难，最近诸事不顺，最近有很多的挑战，哎呀我就不想祷告了。你看你的祷告是不是变成帆船了？我们说不，我们的祷告要变成火箭，而且马斯克的火箭是用那些燃料驱动的，我们的祷告呢是要被圣灵驱动的，是被上帝驱动的。我们的祷告真的应该像火箭一样，我们是向着天空的，我们的祷告是突破地心引力的，我们的祷告是应该突破环境障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环境的产物，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环境当中，在困苦当中，我们学会了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上帝从天上赐下来，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和很大的激励。因为祷告不是地上的产物，不是环，特别不是环境的产物，所以环境是不能限制我祷告的。恰恰相反，我的祷告是用来突破环境的。我们的祷告是来自于上帝，是基于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所以马斯克那个火箭飞着飞着，它的燃料就越来越少，最后它一定没有燃料。那么我们的祷告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出于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的应许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祷告的能量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只要你愿意祷告，你一定越祷告你的力量越强，你一定是越祷告你就越会感受到什么叫恩上加恩，什么叫力上加力。你越祷告你越能体会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很多时候你的力量软弱是因为你不祷告，如果你经常祷告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强。我们很多基督徒以为说我力量变强，我要借着那个方法，要借着那个、这个方法。不，你要变得心力变强，你需要的就是常常祷告。而且怎么祷告？不是控告，而是祷告。因为有些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就变成控告了，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在圣殿里面说控告别人，控告自己。你那样子你没有力量，你的祷告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主啊，你施恩在我身上，你的祝福在我身上，你给我永不改变的应许在我身上，你给我的应许一定突破地上的困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信心，我一定可以常常祷告。这样子你越祷告你就越有力量。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穷寡妇的比喻，主耶稣就想告诉我们，我们领受的祷告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既然从天上领受了祷告的应许，所以我们从天上来的祷告一定突破地上的困境。你在地上的困境和天上的祷告比起来讲的话，那个困境实在是太小了。这个困境其实真的不过是像地上的一个石头一样，但是当这个火箭飞起来的时候，这个石头对火箭没有任何的影响。你不要让你的祷告成为帆船，被环境驱动。你一定要让你的祷告成为火箭，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祷告的这个燃料从哪里来？是从圣灵来的， 是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的，是从上帝的真理来的，是从上帝的应许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一样一定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做常胜将军。但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做常胜将军？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我遇到的环境太困难了，是不是这样子？不，环境从来不能胜过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得胜，是因为我们不祷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举一个比喻告诉你们，要让你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只要你祷告，你就不会失败。你停止祷告，你彻底放弃祷告的时候，才是失败临到你的时候。所以魔鬼一定拦阻基督徒的祷告，因为魔鬼怕基督徒在祷告当中越祷告越有力量，越祷告越强，越祷告越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记得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任何时候都不要让灰心吞吃你，任何时候都要让祷告把灰心驱赶走，任何时候就要用祷告突破地上的困境，甚至像火箭一样，我们飞到外太空去，我们飞到三层天上之上，我们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面领受他的应许，再回到地上来去面对问题，来去解决问题，来去经历主的得胜。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讲听祷告的主。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做一个比喻的时候，他这个比喻当中那个听祷告的是一个不义的官，那么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那个不义的官，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和这个不义的官有什么区别？我们的祷告和我们这位听祷告的主之间有何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听祷告的主他和这个不义的官都有哪些的区别，我们从主身上能够得到哪些的激励，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说讲到我们的听祷告的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明白，第一个我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就是主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在后面说你听这个不义之官他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忍了多时，最后给他们伸了冤。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就是这个不义的官和我们上帝相比来讲的话是什么？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主。所以我们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讲什么是公义，但是我们盼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去看到，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从祷告的角度来讲，一个不义的官尚且能够给祷告的人伸冤，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公义的主。所以我们这位公义的上帝，他一定不会忽略我们这些义人每一个公义的呼求。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再讲回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肯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不肯为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祷告，说这个世界太糟糕了，太败坏，这些官员太糟糕了，所以哎呀，没必要给他们祷告。不，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主，我们呼求上帝说，主啊，求你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更多的公义彰显出来，更多的不义要被驱散。我们公义的上帝听不听这样祷告？他一定听的，阿们吧。我们为在上掌权的祷告说，主啊，求你使这在上掌权的人更多的人是不要昧着良心行事，而是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官，这样的祷告主听不听呢？主一定听。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改变这个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公义的主不会忽略义人的每一个呼求，所以你为你的家庭，你为你的孩子，你为福音的广传，你为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真理更大的彰显出来，你要为此去祷告的。你不要为这些事情去灰心的。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特别在这几年，很多的基督徒其实非常的灰心。哎呀，整天在那讲说，哎呀，世界末日快到了，哎呀，我觉得有这个迹象啦，有那个迹象，那边打仗啦，这边地震啦，又有瘟疫了，哎呀，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我听很多基督徒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是仅仅末世论的问题，而是很多基督徒其实非常的灰心，他不想祷告。不，我们有一位公义的主，这位公义的主不忽略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义人的每一个祷告。所以你干嘛不祷告呢？你干嘛让灰心吞吃了你呢？你在哪个领域不祷告，那个领域就是灰心占了上风，你在哪个领域祷告就把灰心赶走。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听祷告的主 他是公义的主，他是良善的主，他是大能的主，他是智慧的主，只要我们呼求他一定做工。这是我们讲大家注意的。另外一个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他在这里讲说，诶，你注意哈，他说这个不义的官呢，这个穷寡妇祷告了很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穷寡妇真的给我们很多的激励，虽然这个不义的官不理他，但是他不灰心，他不让灰心抓住他，他不丧胆，他不变成祥林嫂，然后在那儿整天悠悠怨怨，恰恰相反，他不断的祷告，他不断的呼求。然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主在这里说，诶，这个人最后不义的官都为这个穷寡妇伸了冤，然后主在第八节讲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为什么主在这里讲了个快快，因为主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不义的官，你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听祷告的主，是我们公义的主，所以主一定会快快的给你们伸冤。在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提醒一点，提醒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情，主不误事，他总是快快的伸冤。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他不是热心而是急躁，他跟主一祷告，今天晚上祷告，明天他就想发生改变，今天我为这个总统祷告了，明天我就想总统换掉啊！今天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了，明天这个事情就要发生改变。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急躁，这不是热心，这是我们忘了，忘了什么，忘了我们的上帝是不误事的。你祷告过以后，上帝所给的时间一定是最好的，我们的上帝总是快快的给我们伸冤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交托，你不要焦虑，是不是？你祷告了，我们发现有些基督徒，所以有些基督徒以前祷告的时候，我也鼓励过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要好好的祷告，但也有些弟兄姊妹，我说，哎，这个祷告够了，你不要再祷告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姊妹他越祷告越焦虑，因为他在焦躁当中祷告。我说你已经祷告过了，我们之前有个姊妹为他的孩子祷告，说，哎呀，我的孩子，因为是在农村的，说我的孩子，哎呦，到了年龄还不结婚呐，我都急死了，我都急死了，我天天为他祷告。我说你孩子多大了？21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河南服侍，我说21这么年轻，你急什么呀？那不行不行啊，别人都结婚了，我急死了。然后后来他孩子25岁结婚了，是吧？我对这个姊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祷告过了，主听了，你的孩子到了合适的年纪，遇见合适的人，他就一定能结婚。所以主不误事，主在这方面，我们那个姊妹在他的孩子21岁的时候就为婚姻祷告，25岁的时候孩子才结婚。请问主是做事是快快的还是慢慢的？主依然是快快的，弟兄姊妹，因为主不误事，你一定要记得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交托的心，你要知道说主的时间一定是最快最好的，因为他最智慧。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拙的，但是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嘴上说，主啊，我很愚拙，但是我们拼命的要指导上帝，说主啊，明天给我成就。好像那你吩咐上帝让上帝明天做成，下个星期做成，下一任总统做成，请问你真的觉得自己愚拙呢，还是你觉得上帝愚拙呢？你没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把上帝当傻子，我们说，哦，上帝啊，你要在这个时候成就，这个时候不成就就完蛋了，这个时候如果不成就，澳洲就完蛋了，世界就完蛋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弟兄姊妹啊，你祷告过了以后，你就要相信主会快快的伸冤，因为主的时间是最快最好的。我一定要知道他是主，我是仆，我在这个事情上求过主了，我就不要再去忧虑了，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讲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信心很坚固的人，然后马丁路德大家知道他原来是天主教里的修士，后来因为明白因信称义，传讲因信称义，从天主教当中出来，出来以后他娶了他的妻子，那他妻子原来是个修女，然后这对夫妇我是很喜欢的，然后这对夫妇活得很幽默，活得很快乐。那发生有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马丁路德虽然信心很坚固，但是呢他看到很多让人焦心的事情，然后呢他其实也有点灰心了，然后他有点唉声叹气，悠悠愁愁坐在家里，然后他妻子看到他这样悠悠愁愁坐在家里，然后他妻子就走到内室去，走到内室过了一会儿他妻子就出来了，出来了披麻戴孝的出来，马丁路德一看他披麻戴孝就很惊讶，就问他说，哎，什么人死了你穿成这样子？然后他妻子说，上帝死了。 马丁路德说胡说八道，上帝怎么可能死？然后他妻子，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智慧的妇人，他妻子就回答说，是啊，上帝既然没有死，你干嘛心如死灰，你干嘛如此灰心呢？马丁路德一下就清醒过来，这真的是他的好妻子。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是这样子的，你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主的时间总是最好的，我们的主总是快快的跟我们伸冤的。所以当你看到你的配偶如果有天在那灰心丧气的话，那我建议你也学马丁路德他妻子，你回来去提醒他说，上帝死了吗？你怎么这么忧愁？我们的上帝是永活的，永远不死的，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不误事的，我们上帝做事情的时间才是最快最好的。你干嘛这样忧愁？你干嘛这么慌张？你干嘛这么焦躁？你干嘛这么幽怨呢？甚至你苦读，甚至你睡不着觉呢？你凡事祷告了就交给主吧，因为我们的主一定快快的给我们伸冤，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他是快快给我们伸冤的上帝。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主耶稣拉着一个小女孩走路。我说我们真的要回转向小孩子，当主拉着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只管交托主啊，你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什么时间成就什么事情，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快的。主啊，你不务实。我们很多时候啊，老是想指导上帝，所以你的焦虑太多了。你不要去指导上帝，你只管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交托给那快快伸冤的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盼望大家知道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主。主耶稣在这里鼓励我们要去祷告。向谁去祷告？向我们的上帝去祷告。为什么要向我们的上帝去祷告？你要注意，我们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主。但是注意大家，在祷告这方面，很多基督徒有很多的误会。什么误会？其中一个误会就是我们以为要借着祷告来改变上帝。我们说错了。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被上帝来使用，来改变世界的。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命定了，他预定了基督徒的祷告与他同工来改变世界。所以祷告从来不是用来改变上帝的，我们的上帝是不改变的，我们的上帝是不需要改变的，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我们的上帝不是严苛的，我们的上帝不是真的是滥爱的，我们的上帝是全然公义，全然慈爱，掌管万有的。你总是想改变上帝，你太骄傲了。你要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与上帝同工，让上帝来使用我的祷告来改变世界的。所以你的祷告伟大不伟大？非常的伟大，因为你的祷告能改变世界。为什么你的祷告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上帝使用你的祷告来改变世界。但是祷告什么时候变得不伟大，甚至变成龌龊呢？就是当你想在祷告当中改变上帝的时候，祷告就被你污秽了。不是的，祷告从来不是用来改变上帝的，祷告是被上帝使用来改变世界的。而且祷告也不是从来不是用来催促上帝做工的，祷告是要加入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些。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误会了，说如果我不祷告，上帝这个事儿不做啊。不，上帝他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激发我们的热心，让我们去祷告，是因为上帝要做工，而不是上帝不想做工，被你的祷告逼着去做工，这是错的。你看我们人多骄傲，我们整天想高举自己，连祷告上面都想高举自己，所以我们说，哎，我借着祷告把上帝逼着上帝去做事情了。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祷告就是亵渎。不，我们祷告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是因为上帝要做工了。所以当你在心中有一个火热，说，哎呀，我要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就意味着上帝要做事情。所以我在祷告当中去寻求说，主啊，你要做什么？你要在我周围做什么工，我要加入你的工作。这才是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盼望弟兄姊妹借着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你去明白我们这位听祷告的主，他不是不义的官，他不是严苛的上帝，他不是黑社会上帝，他也不是一个懒惰的上帝，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只要我们向他呼求，每一个呼求他都听，而且他听了我们祷告以后，他一定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一定做的事情是快快的给我们伸冤。他不误事，他的时间是最快最好的。 所以你要恒切的祷告，你要殷切的祷告，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你不是借着祷告来改变上帝，你是借着祷告来让上帝使用你的祷告来改变世界，你是借着祷告与神同工。只有上帝的工作能够改变世界，只有上帝的工作一定成功，所以你借着祷告发现上帝的工作，加入神的工作。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听祷告的主。那我们要在这里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比喻，我们再去思想，就是主耶稣他讲了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说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不要灰心，要信心。而且为什么我说要不要灰心要信心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最后一节经文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提醒也是责备也是警戒。他说什么？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他就提醒我们基督徒，甚至很多基督徒信心都太软弱，因为我们信心软弱，所以我们经常被灰心抓住。那你怎么才能不灰心常常祷告呢？你要有信心。我们怎么才能有信心？我说我在这里最后跟大家去做一点的分享，求主去带领我。我们要战胜灰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有信心，而且是什么呢？是用信心来祷告。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不灰心反而用信心去祷告呢？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建议。哪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我鼓励大家要抓住祷告的应许，凡事举手祷告。就是这里面的应许是什么呢？其实关于祷告的应许，关于信心的应许，上帝在经上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在这里只放一节的经文，这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经文，从我信主刚读到这节经文一直到现在，这节经文都不断提醒我可以祷告，努力祷告，凡事祷告，祷告无限量，祷告无限制，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什么呢？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基督徒很喜欢七这个数字，所以我盼望大家把这节经文记住，因为它有两个七，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这节经文给我们的应许大不大？大的不得了。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有没有限量？没有限量。我们的祷告有没有限制？没有限制。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没有限制，为什么没有限量，不是因为基督徒要祷告的事情多，也不是因为基督徒的人数多，而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祷告的应许多。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你抓住这些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应许才能坚固你的信心，你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去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才会有力量。所以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可以常常祷告的信心。所以凡事你都举手祷告。弟兄姊妹啊，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跟我们骗我们说，哎呀，那件事情是很重大的事情，所以呢你们应该祷告。但是你儿子这个事情是很小的事情，祷告什么呢？你在工作里面遇见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事情，祷告什么呢？你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相交，这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你祷告什么呢？所以我们就觉得，哦，对哦，这个事情也很小，那个事情也很小，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需要祷告，那个事情不需要祷告，结果我们后来就发现说没啥要祷告的，对不对啊？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以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其实关于祷告的应许，关于祷告无限量的应许，在圣经当中太多了。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去找，找到以后就抓住这个应许常常祷告，我们就有力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们怎么样不要灰心要信心，就是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特别是抓住关于祷告的应许，然后你不单仅仅是知道这个应许，而且是抓着这个应许开始祷告，今天就开始祷告，现在就开始祷告，每一件事情都向主祷告，因为祷告是没有限量的，因为祷告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只要祷告了，一定会有美好的果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说信心和祷告的良性循环。我们主耶稣在前面讲了这个比喻，就是这个寡妇通过不断的不懈的呼求，最后事情办成的比喻，这是一个比喻。 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记载在圣经当中的。那我经文就放了一节，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漫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在旧约当中列王记下第六章的一个故事，就以利沙他有一个身边的少年人在服侍以利沙，然后这个少年人有一天早晨出去打水，出去这个做准备做服侍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很多的敌兵来围困以利沙，因为他们真的想杀掉以利沙。所以这个少年人回来就找到他的师父以利沙，就大大的惊慌说，师父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哇，好多仇敌围困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结果以利沙很淡定。为什么以利沙淡定？因为以利沙的毅力强吗？因为以利沙他的性格很平稳吗？不是，因为以利沙看见一些东西是用信心看见，而这个少年人没看见。就是看见什么？以利沙看见上帝对他的保守。所以这个时候以利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祷告。为谁祷告？为这个少年人祷告。所以求上帝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看见。所以上帝把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一打开的时候，他一看，哇，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原来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多得多。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以后就会不同。所以你要常常为你的信心的眼睛去祷告，常常为你信心的看见去祷告。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就放了一句话，是那个很著名的戴德生讲的话。戴德生说的原话是什么？我这个地方不够，我没有把它放全。他说什么呢？他说，不信的人总是看见困难，但是有信心的人呢，总是看见在我们和困难中间站着上帝。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和没有信心的区别。没有信心的人总是看见困难，所以哎呀，太难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没有用信心，说今天这个世界太败坏了，耶稣就快来了吧。其实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根本不是因为末世论，是因为他灰心了，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他看见的是仇敌甚多，他看见的是败坏甚多。但是当我们打开信心的眼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在困难和我们中间站着上帝，我们这个时候会看见说，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更多。这个世界上面确实有很多邪恶败坏的东西，但是至善的上帝、圣天使还有他的圣教会一定能胜过世界。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注意信心和祷告的良性循环。信心和祷告的良性循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效法以利沙，要常常为自己的信心祷告。就是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就像那个少年人了，这个时候你要记得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的信心刚强起来，让我重新看见什么？看见你的作为。这个时候我们求主激发我们的信心的祷告，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就把我们信心的眼睛打开，让我们能看见。而我们的信心的眼睛看见的越多，我们就越能祷告，我们的祷告就越有力量。这就是良性循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么活在良性循环当中，要么活在恶性循环当中。恶性循环就是让灰心占据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心灰意懒，不想祷告，不愿祷告，甚至觉得说祷告有什么用啊，一点用都没有。我受了教会的骗，我被那个喜欢祷告的弟兄骗了，他跟我说要祷告，我祷告完了第二天什么都没发生，我再也不祷告，中了魔鬼的诡计。这叫恶性循环。良性循环就是发现自己软弱，就为自己的信心祷告，主啊，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见，开我信心的眼睛使我能看见你的作为，你激发我的信心让我看见你的作为，激发我祷告的热心，激发我祷告的坚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鼓励，你要胜过灰心，你要有信心，就是你要常常为信心祷告，你要用信心去看。什么时候你只看见了困难，你就是缺乏了信心。什么时候你看见困难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你就要呼求上帝，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像戴德生一样看见在困难和我中间还站着你，还有你的火车火马。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在福音里 为福音祷告。就是在这里的话，我说我用最后一个祷告的故事，祷告的例子，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使徒行传16章记载的故事，就是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听了上帝的给他们的呼召，他们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们决定把福音要向马其顿，就是向欧洲去传。他们去到欧洲的第一站就是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被人诬陷，入了监牢，入了监牢以后，保罗和希拉被人上了木狗，被人打，然后的受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们做什么呢？在使徒行传16章25节这里讲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我们知道接待发生的事情，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监狱的门忽然打开，然后怎么样子呢？然后这个狱卒以为说犯人都要逃走了，他就要举刀自杀，所以保罗赶紧拉住他说，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所以那天晚上狱卒一家都悔改信了耶稣，这是欧洲的第一个福音的果子，这是欧洲的第一个归向上帝的家庭。从此以后世界历史就改变了。为什么今天西方世界比东方世界先进发达？就是因为福音先传入腓立比，就是因为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他们没有被灰心胜过，他们没有被幽怨胜过，他们不是在那里苦读，不是在那里互相舔伤口，他们是同心合意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保罗和希拉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我们说信心是福音的产物。你想让你的信心刚强，你一定要常常的去到福音里面去，你要在福音里，你的信心才能得坚固，你要为传扬福音常常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才能得坚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包括我们要怎么祷告，我们说福音是我们信心祷告的标杆，就是我们祷告的最重要的方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要像保罗和希拉一样，为福音的广传。当我们离开福音，我们说前一刻我觉得我信心满满，不，当你离开福音以后，你的信心就开始迷失了，你就会误入歧途，你最终就会丢失信心。就像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今天信心很大，我信心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我看到了上帝的工作，哎呀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他开心，开心了以后他把福音丢在一边，他说哎呀上帝应该会祝福我，接下来我要发财了。这个时候信心大不大呢？好像信心大，但这个信心对不对呢？这个信心开始迷失了。不，在信心里面我要呼求上帝，主啊，愿你的福音更广的传开，你使用我的工作，你使用我的钱财，你使用我的能力，都要为福音服务。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你的信心得坚固。那你会不会发财？不一定。上帝说如果你现在的钱财够了，上帝不会给你更多，但是上帝说这个人有信心，这个人的钱财都用在福音上面，所以我要让他掌握更多的钱财。但这个时候你不是做钱财的奴仆，你是真的做钱财的主人，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说为福音祷告，在福音里祷告的时候，不是让大家所谓的刻苦己身，所谓的不要这个世上的钱财我都不要了，不是的，而是让你正确的去看待这一切。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在耶稣的福音里面的时候，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广传，横切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灰心不能占据我们的心，迷茫不会困住我们的心，沮丧不会让我们的心低下去，抱怨也不会成为我们心里的主流。相反，我们心里面的信心高昂起来，像我们刚才讲的，如同火箭一样向着三层天之上的上帝去发射。我们的信心是被主的恩所激励的时候，我们站在福音的根基上不断地领受上帝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祷告去做奇妙的事情，如同他使用了保罗和希拉，行了大神迹，在一个地方，在一个人心，在一群人的心当中打开福音的门，开始了改变世界的伟大的工作。因为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的祷告从来不是为了改变上帝的，我们的祷告是被上帝所使用来改变世界的。所以求主带领我，感谢主。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从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得激励得造就，我们感谢主。那最后啊，我们讲到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进入到后面的环节。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欢呼。好，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把你的圣经赐给我们，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主，我们承认我们真的经常看环境，我们容易灰心。好，就像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看了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就掉下去了。主啊，我们也很多时候会掉在环境当中，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像火箭，而是像帆船，经常被环境所左右。但是主，你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变成这样子，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的祷告常常突破困境。所以求主你让我们这个像这个穷寡妇一样，我们真的是恒切祷告，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都祷告。而且你让我们在信心当中去祷告，因为我们不是哀求一个不义的官，我们是哀求公义的上帝。主，你必快快的给我们伸冤，你不误事，你的时间总是最好的。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我们的信心被你的应许所坚固，我们也常常在信心当中去祷告，也常常为自己的信心去祷告，也常常在你的福音里面为着福音的广传去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心中充满你的喜乐，因为我们祈求的就得着，所以我们必看见福音广传，我们必看见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祷告发生重大的改变。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